生死如幻象，不要停下脚步。雨季过后，佛陀与阿难陀便由摩揭陀在最偏远的地方停下来，为当地修道中心的僧俗二众说法。路上，佛陀时会指着优美如画的山光水色，助阿难陀尊者细意欣赏。佛陀知道，阿难陀多年来只顾对他尽心尽力的侍奉，很可能已忘记去享受身边的郊野景色了。阿难陀侍候佛陀近20年了，回想起来，他也记得佛陀曾多次指着宜人的景物对他说：“阿难陀，看那灵鹫山多美。”又或：“阿难陀，看那七叶玻璃平原多醉人。”阿难陀又很回味那次佛陀指着绿草围绕着的金黄稻田，然后提议仿照这个图案来缝制纳衣。阿难陀体会到佛陀如何懂得欣赏美丽的东西，却不为美丑的分别所转。接下来的雨季，佛陀回到奇缘精舍，那时波斯匿王正在出游，所以未有与佛陀接触。他回来时安居已过了一半，大王刚返回便立刻前来谒见佛陀，并告诉他自己再不想终日困在宫中。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，因此已把很多国务交给可信的重臣处理。他现在只想与三五知己出外游历，以能欣赏国内和邻近国家的美景山色。他到其他国家时，并不希求有隆重的接待仪式，只是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前往。他又利用这些出游的机会修习行禅，把所有的忧虑置于脑后，他会在郊野里踏着悠闲自得的步伐。他告诉佛陀，这些旅程使他的心境清新多了。佛陀，我已经78岁，与你同年，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在山明水秀的地方步行，不过我的旅游便不像你的一样，可以同时为他人服务。你每到一处，都必定停下来给人说教指导，所到之处，你都如光普照。大王又向佛陀吐露他在心内埋藏已久的一大悔疚。7年前的一次政变暴乱中，他误以当时的军部统领盘杜罗将军为主谋，把他判决处死。几年后他才发觉将军是冤枉的，之后大王便非常内疚。他尽力挽回将军的名声和清白，更给他的遗孤丰足的赔偿。他又委任他的侄儿伽罗耶那将军成为新一任的军事统领。在安居剩下来的日子里，大王每隔一天便前来参加法会和研讨法理，有时他就只是在佛陀旁边静坐着。安居终结之后，佛陀又再上路，大王也与好友们出外游历了。第二年，佛陀安居后在居楼逗留了2个星期，跟着他便沿着河流南下焦萨罗、波罗奈斯和毗舍离， 然后才回到北部。一天，在释迦国内一个叫莫达兰巴的地区，波斯匿王突然来访佛陀。原来大王也正在附近与费杜达巴太子及切罗耶纳将军同游。因大王听闻佛陀在莫达兰巴只需半天时间的行程便可抵达，于是便叫切罗耶纳将军把马车驶来。他们一行人前来，还有另三架马车一起上路。把马车停在佛陀居处的原地外之后，大王便与将军进内，一个比丘引领大王来到佛陀在树荫下的疗房。房子的大门闭着，大王缓缓行到门前，整理一下衣装。他把佩剑和王冠交给将军，请他先携这些物件回马车，然后在外面等候他。跟着大王才敲门入内。佛陀对大王的出现虽然有点惊奇，但却非常高兴。舍利弗和阿难陀两位尊者当时也在疗房内。佛陀请大王在他身旁坐下，舍利弗和阿难陀则站在佛陀后面。突然，大王再站起来，然后跪在佛陀的脚下，吻他的双脚。大王更连续说了几遍：“世尊，我是焦萨罗国的波斯匿王，我恭敬地向你参拜。”佛陀扶大王到椅子上坐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我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为何你要如此礼重？”大王答道：“世尊，我已年纪大了，我有几件事想跟你说，不然便未必再有机会了。”佛陀关怀地对他说：“请你说出来吧。”“世尊，我对你这位大觉者有十足的信心，我也对正法和僧伽同样的有信心。我曾认识很多的婆罗门和别教的行者，看着他们修行十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40年之久，而到最后，他们也终于放弃了修行，重新堕入沉迷欲乐的生活中。但在你的比丘之中，我就没有见过同样的情形。世尊，我见过国王对抗国王，将军对付将军，婆罗门与婆罗门斗争，妻子恶骂丈夫，儿女责斥父母，兄弟相争，朋友不和，但我却看到比丘们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如水乳交融般快乐的生活，这是我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的。世尊，我所到之处，都只见那些修道者满脸忧郁与沧桑，但你的比丘望上去则轻松愉悦、平和自在。世尊，我所见证的都是我对你和你的教理很有信心。世尊，我是出自5世阶级的国王，我有权将任何人下狱或处死，但我与群臣商议时仍经常受到骚扰，而你的僧团就是有1000个比丘聚在一起，也没有半点的声响打断你的讲话。世尊，这实在难得，你并不需要用权位武力来迫使人们对你尊敬。世尊，这也是我对你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。 世尊，我又曾见过那些著名的学者想以刁钻的问题难倒你，但当他们听你说法后，都被你感动得目瞪口呆，把所有本来要问的题目都忘记了，他们都只有对你赞叹。世尊，这又加强了我对你的信心。世尊，我宫中有两个很好的马夫，名叫伊师提婆和富楼那，虽然他们都受我俸禄，但他们对我的尊敬则远远比不上对你的。一次我与他俩一起出游，途中遇上大风雨，那夜我们便在一间很小的棕叶棚下度宿。他们整夜都在谈论你的教化，到他们终于睡着时，他们的头部都向着灵鹫山，而双脚却对着我。你没有给他们凉风，但他们倒觉得你比我重要得多，这又令我对你和你所教的都更有信心。世尊，你从前也是练武之人，我们彼此今年都是78岁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你表达我对彼此这份深厚友谊的感恩。如你允许的话，我现在要请辞了。请便吧，陛下。佛陀说，切记好好保重。他与大王一起行到门前，当佛陀再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看见舍利弗和阿难陀合着双掌默然站着。他说，舍利弗和阿难陀，刚才波斯匿王已表达了他心底里对三宝的敬仰，请让其他人一起分享他所说的，以使他们的信念也增强。一个月后，佛陀回到灵鹫山，到达后不久，他便接获两宗坏消息。波斯匿王已在一些动荡的情况下辞世，目犍连尊者在竹林外被一些凶悍的苦行者杀害而死。波斯匿王并不是在宫中安详而逝的，他是在王舍城一些坎坷的环境下去世的。那天在莫达兰巴与佛陀会面之后，大王不回马车，但奇怪的是，本有4架马车停在那里，那时却只剩下1架。他的随从告诉他，切罗耶纳将军下令他们全都回到舍卫城，因为他持有大王的宝剑与王冠，便协令齐陀太子回去舍卫城继位为王，理由是大王已年老衰弱，再不适宜当政了。太子初始也极力反对，但当将军扬言要自夺王位的时候，太子便唯有听从他的意思。波斯匿王立即前往王舍城，欲找他的外甥兼女婿阿舍世王求援。一路上大王都没有胃口进食，只喝了一点清水。他们很晚才抵达王舍城，未免子夜到宫中骚扰，大王与随从便在客店度宿一宵。岂料大王这夜突感不适，就这样在从仆的臂中猝逝。 他的侍从见到大王遭此悲惨命运，也不禁痛哭起来。阿舍世王知道这个噩耗之后，便立刻替大王安排一场庄严肃穆的丧礼。葬礼过后，阿舍世王本想派兵讨伐乞陀，但却被维摩维交臣那比丘及昔日的须伯伽医师所劝阻。他说，既然乞陀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，而波斯匿王又已经去世，这场战役便可免则免。阿舍世王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便打消了出兵讨伐的主意，而派遣使者前去舍卫城，以表示承认新王朝的成立。目犍连尊者是佛陀最优秀的大弟子之一，与舍利弗和焦陈如不相伯仲，许多的弟子都已入灭，其中包括佛陀最初的五门徒之一的焦陈如、迦舍兄弟和摩诃波舍波提尼师都已去世。在耶输陀罗比丘尼过世后不久，罗侯罗比丘也在51岁那年辞世。目犍连尊者一向都以无畏与直言的性格见称，他常坦言直说，绝不妥协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便在僧团以外树立了很多敌人。遇害那天，他与两个弟子一早出外，原来经舍外早已埋伏了杀手，他们俯行出来，杀手们便用木棍袭击他们三人，因杀手人数众多，他们没法抵挡。目犍连的两个弟子被打致重伤，倒在路旁，他们虽然大声呼救，但已经太迟了。目犍连尊者的惨叫声把整个森林都震撼了。精舍内的比丘走出来视察时，目犍连尊者已返魂无数，而杀手也都逃去无踪了。佛陀回到灵鹫山时，目犍连尊者的尸体已被火化，他们把尊者的骨灰放进一个小瓮，置于佛陀房子的门外。当佛陀问及舍利弗尊者时，比丘们说，他自从目犍连尊者去世后，便一直把自己关在疗房里。舍利弗和目犍连一向情同兄弟，形影不离。佛陀回来后还没有稍作休息，便先行到舍利弗的房子去探望他。他们步往舍利弗的疗房时，阿难陀反复揣测着佛陀的感受。对于突然失去了两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佛陀怎不心碎？现在佛陀前去安慰舍利弗，但又有谁来安慰佛陀呢？佛陀似乎知道阿难陀心里的疑问，停了下来，望着他说，阿难陀，人人都称赞你用功多闻，而且记忆力惊人，但你不要以为这样便足够。虽然照顾如来和僧团是很重要，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剩下来的时间，你要精进修行，以能冲破生死。你要视生死为幻象，就如你揉目后所见到眼里的星斗一样。阿难陀尊者低着头，继续默然前行。 第二天，佛陀提议建一座塔来供奉目犍连尊者的骨灰。